上回书说到，李光地急不可耐的想进尚书房，可以说为了进尚书房，他是绞尽了脑汁，操碎了心。可是到头来呢，事与愿违，弄巧成拙，他办了几件很不该办的事儿。头一件就是母亲死了隐丧不报，使自己的道学先生的假面具暴露无遗。第二件就是与高士奇联名上折，保下了张伯年，重新挑起了搁置两年多的南京科举舞弊案。其实这件事啊，他本来是想借此机会打倒明珠的，却不料张伯年的供词却把格里索额图都牵连进去了。这么一来呢，等于是他把自己的老师索额图也给得罪了。这李光地啊，也是太自信了，他以为明珠一板就倒，却不料明珠在朝廷各个部院里头啊，那都安插了密探，消息灵通着呢。李光地弹劾明珠的奏折还没写好呢，明珠就率先发难了。在京官之中啊，如果某人受到了皇恩，升了官，进了职，那贺喜送礼请客吃饭都是常事。这回李光地因为力主出兵台湾立了大功，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，明珠呢就借了这个机会撺掇着京官们闹着要李光地请客。李光地当然也不好拒绝了，于是呢就在家里大摆宴席，把明珠、高士奇、索额图以及各部的尚书司官全都请来了。好家伙，光这些官员的轿子把那一条胡同都给塞满了，大厅里更是张灯结彩，布置一新，真个是宴席丰盛，灯红酒绿啊。这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明珠突然笑着说话了。光弟兄，此次力排众议，坚决主战，果然是见高识远，不同寻常啊。难得圣上如此器重，如此恩赏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哎，要说嘛，这酒席应该咱们大家伙请光弟兄才对呀，可是今天反倒来讨扰了。只是咱们这么一大帮人在这吃闷酒，也太乏味了点吧。哎，我说光弟兄，哎，你可不能太吝啬了啊，何不把府上的戏班子叫出来唱一出呢？明珠啊，他这是故意的，他早就知道李光地的府上根本就没有戏班子，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再说李光地前后照应客人，正忙得不可开交呢，一听明珠这话，赶紧笑着说，哎呀呀呀，明相取笑了，小弟一介书生，只知道读书，别无他故，既养不起戏班子，也嫌他们吵得太闹得慌了，今儿个倒多有得罪了。哎，这有什么呢？哦，原来府上没有戏班子。哎，那好啊，来人，传我的话，叫我府上的管家去请一班唱曲的来，告诉他不要人太多，要好的。明珠府的管家去了不大一会儿，就领了一个中年妇女和两个孩子进来了。那个妇女抱了一面琵琶，低着头走进客厅，向上面轻施一礼就坐下了，轻轻地调好了弦，唱出了四句开场诗。荷光清浅月黄昏，琥珀彩润酒满樽，婉转柔情人将醉，这般时节醉销魂。琴音清脆，歌喉婉转，立刻博得满堂喝彩啊。高士奇是大声叫好啊，索额图鼓掌大笑。明珠不慌不忙的从怀里掏出一个金戒指，啪的一下扔下去了。啊，唱得好，唱得好啊，这个赏你了，给我好好唱， 待会儿李大人还有重赏呢。李大人，哈，那当然指的是李光地了。此时此刻，李大人早就傻眼了。从他们三个人一进门，李光地就认出来了，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当年在青楼妓院里相好的那位李秀芝。两个孩子呢，也正是他李秀芝为李光地生的两个儿子。此刻听明珠这么一敲打，李光地只觉得头轰的一下，脸变得煞白煞白的，简直就要晕倒了。明珠呢，看也不看李光地一眼，仍然在催促着，好，唱啊，唱下去。李秀芝起身谢了赏，命两个孩子，一个吹箫，一个敲板，他自己手抱琵琶，边弹边唱，唱出了这么一个故事。早年福建耿精忠叛乱的时候，一个青楼妓女搭救了一位落难公子，帮助他躲过了兵灾，两个人情投意合，心心相印，对天盟誓，永不分离。却不料战争一完，那位公子却一去不返，音信皆无。他们母子三人历尽艰辛，这才来到了京师，可是孩子的父亲却不肯相认。李秀芝唱的是泪珠滚滚，泣不成声，才突然停住了，哽咽着又吟出一首诗来，弹出哀弦放玉筝，停歌挥泪诉平生，谁怜薄命伤心语，似听花间莺转鸣。大厅里欢歌笑语，交杯换盏的喧闹声突然停止了，众人都被这个妇女唱的悲惨故事和那似有所指的语言惊得彷徨四顾，不知所指。这里面最聪明的人要算是高士奇了，他把李秀芝唱的词儿从头到尾连起来一想，再看看坐在一旁呆若木鸡、脸色苍白的李光地，他马上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如此啊。他虽然心里明白了，但是他也没有说破，因为他知道要是当面点破的话，那就等于是得罪了李光地，所以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大声笑着称赞说，哎呀，好好好，词儿编得好，唱得也好，哎呀，只可惜今儿熊老夫子没来，不然的话把最后这首诗稍稍润润色，拿到翰林院里，哎，那也能得的一个彩头呢。明珠是既不理会高士奇的玩笑，更不看李光地的神色，却对李秀芝说，啊，这位女子，听你的唱词好像有什么冤屈，本部堂直在中书，你不要怕，如实讲出来，自有人为你做主。李秀芝偷偷看了一眼李光地，吞吞吐吐地说，啊，奴家不敢说，只求各位大人为奴家做主，不要让那个狠心的人加害奴家的两个孩子。明珠冷冷的一笑，哈哈哈哈，你放心，在座的有三位尚书房大臣，上头还有皇上，谁敢加害你们母子啊？难道他不想要脑袋了吗？说着他回头对李光地一笑说，哎，光地兄，你瞧这母子三人可真是可怜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李光地猝不及防，被明珠这么突然一问，竟然是无言可对，愣怔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勉强镇定下来说，是，哎，战乱之中，哎，什么事儿都有啊，这也是难免嘛。明珠却突然脸色一变，恶狠狠地说，光地兄所言确是实情，但是天理不可泯灭， 人情不能欺侮，我明珠直在中枢，对此等伤天害理之事绝不能置之不问。李光地勉强镇静着自己，随声附和着说：我们道学之中最讲究的就是天理人情嘛。这时候坐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索额图也看出门道来了，心中暗想：哦，原来今天明珠导演的是包龙图和秦香莲的故事啊，面前这母子三人大概就是当年进府带进京来的李光地的小妾和儿子。哎，李光地呀，李光地呀，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去和高士奇合伙搭救张伯年，闹得我在皇上面前差点下不来台。好嘛，这回可让明珠把你给整治住了吧。那天我是怎么叮嘱你的，明珠不好斗，可是你呢却非要自作主张，如今可是自讨苦吃的吧，让明珠抓住这么大个把柄，大做文章，先发制人，当着这么多京官的面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这个亏李光地吃不起呀。父亲病故，他在热丧期间就结交青楼妓女，已经可以让李光地这个道学先生身败名裂了。而且呢，李秀芝舍命相救在前，李光地忘恩负义于后，又狠心抛弃亲生骨肉，让他们流落江湖十几年，受尽了人间苦难。这三条罪状加在一块儿，只要明珠一动本弹劾，那100个李光地也得倒台呀。看来明珠这一手下的可真够狠的呀。他把李秀芝母子悄没声的藏起了几年，为的就是今天向李光地发难，一下子就能把李光地搞臭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李光地总是我的门生嘛，我不能让他栽倒在明珠手里，也不能让他明珠太得意了。想到这儿，索额图站出来说话了：哈哈哈，光地，好歹我们有师生之谊，你听老夫一句话，如果这真是你的夫人和孩子，你呢就认下来吧。明珠见索额图出场了，知道要是再僵持下去啊，这仇就会越结越深。反正他明珠的真正目的啊，是想让李光地当众出出丑，以后呢不敢再参他明珠了。此刻他见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就想见好收场，于是不软不硬的又加上了一句：哎，所向这话那才是金玉良言呢。光弟兄，你好好想想，要认呢咱们此刻就为你贺喜，祝贺你骨肉团圆，但是你如果坚持不认的话，下官只好拜折奏明皇上了。我相信王世贞这位刑部尚书是一定会把这档子事儿搞清楚的。此时此刻，李光地的精神已经彻底被打垮了，他只觉得天在旋，地在转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双腿一软，退然坐在椅子上，喃喃地说：啊，认，我认了，兄弟当年确实和李秀芝有过一段交往，却不知他怀了身孕，更不知他们母子受了这么大的苦，我有罪，我在他们面前是罪人，在朝廷面前也是罪臣，请明相拜折弹劾吧。哎，光弟兄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老实告诉你，我明珠要真想跟你过不去呀， 当初秀芝他们母子来京的时候，我就弹劾你了。今天我把他们母子给你送上门来，哎，你不但要谢我，咱们还得算算这些年的伙食账呢。高士奇早就知道，李光地一直打心眼里瞧不起他，可是自己呢，总也找不着机会报复他。哎，这回可逮着机会了。此刻，他走上前来，拍着李光地的肩膀说：哎呀呀呀，光弟兄，你不要这么灰头土脸的嘛，这样的风流韵事，你说我老高怎么就一次也碰不上呢？哎，可惜呀，可惜。你瞧我这位嫂夫人，要人品有人品，要模样有模样，当年舍生忘死的救你，后来千里迢迢的来京找你，还带来了这么大的两位公子。好家伙，你呀，在一天之内，夫人孩子还什么都有了，贤妻良母，忠孝节义，齐集一堂，真是可喜可贺哟。哎，老高啊老高，哎，你怎么就没这份福分呢？高士奇是又劝又打，又讽刺又挖苦，这一通长篇大论把李光地说的羞愧难当。高士奇见了心中暗暗解气，可是表面上却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，大声喊着：哎，今日李大人荣升至喜，又全家团圆，可以说是双喜临门，来来来，咱们一起向李大人贺喜，干杯。于是众人纷纷举起酒杯，是一饮而尽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第二天一早啊，李光地就主动的写了因母丧申请丁忧的奏折，托高士奇转呈康熙皇帝，可是御批下来确实要他在京守制，带丧办差。这夺情的圣旨使李光地那死了的心又泛起了一线生机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就到了康熙22年的中秋节。今年的中秋节，康熙特别的高兴，所以呢，办得比任何一年都热闹。为什么高兴呢？因为台湾大捷，所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大肆铺张，赐宴群臣，连太皇太后都请来了，还叫了一帮戏子来助兴。酒席宴中，康熙满面春风的端着一杯酒，径直来到陈梦雷坐的桌旁。陈梦雷一见，连忙起身行礼，却被康熙拦住了。哎，不要拘礼，大家都高兴点吧。梦雷啊，你在三阿哥那儿还待得惯吗？
回圣上，三阿哥勤奋好学，聪明上进，与臣相处的十分好。前几天三阿哥又赐了臣一座宅子呢。
好啊，你们相处的好，朕就放心了。康熙说到这儿，又转过脸来对同桌的官员们说：今天畅春园的酒宴上，只有陈梦雷是无官之人。俗话说，无官一身轻啊。当年他进京赶考，没进考场，朕就和他认识了。他是朕的布衣老友啊。来人，取笔墨纸砚。侍卫们答应一声，急忙把笔墨纸砚预备好了。康熙提起笔来，略一思索，便挥毫泼墨，写下了一副对联：松高枝叶茂，鹤老羽毛新。写完拿起来看了一下，就交给了陈梦雷。梦雷，这个赏你了，你带回去挂在堂上。哈哈，朕的字儿写的虽然不算好，可是这是寄托了朕的一片心意呀。陈梦雷激动的
是涕泪纵横啊，赶紧跪下磕头。臣谢主隆恩。这些情景在座的大臣们看了也都十分激动，只有李光地却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也不知道是酸甜苦辣麻酥咸，反正啊，各种滋味都有。众人的议论他没听见，台上演的什么戏他也没看进去，只是如痴如呆的坐在那儿愣神。突然侍卫穆子胥悄悄地走过来了，在他耳旁低声说，皇上有旨在会芳亭召见大人，快请吧。李光地突然一惊，连忙起身整好了衣冠，来到畅春园后园的会芳亭。说是亭，其实啊是个六角的亭子模样的小宫殿。康熙已经坐在里间的炕上了，穆子胥进去之后停了好大半天，才听康熙吩咐一声叫他进来。李光地一看这个阵势就有点慌了，赶紧小心翼翼地进来，打下马蹄袖磕头施礼，臣李光地叩见万岁。
起来吧，朕问你，你和于成龙交情怎么样啊？
回圣上的话，臣与于成龙从未一起共过事，他是个清官，孤芳自赏，很难与他接触，所以臣与他没有什么联系。
哦，大臣之间不应该结党拉派，读书人更应该心胸开阔。于成龙这个人呐，别的什么都好，就是心眼太小。比如说靳辅他们吧，常年奔波在河宫上，风风雨雨的容易吗？可是于成龙呢，就是不能容他，动不动就上本参奏，他的奏折又都是经你的手递上来的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李光地不由心中一惊，
靳辅把李秀芝母子带到北京，闹得他李光地在别人面前是丢尽了脸面，如今皇上这么问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赶紧试探着回答，
圣上，靳辅虽然治河有功，但是也有办事不周之处，而且与地方官之间常常闹得不可开交，颇犯轻易。于成龙的本章是有些道理的，臣不过是暗例进城预览，并没有什么私情啊。
什么轻易？哼，在京的官员饱食终日，不办实事，会念几首诗，读了几本古书，就都拿来轻易一下，要叫他们下去办点事儿，那一个个都傻眼了。哎，我怎么听你这话音儿竟然与索老三如出一辙呢？
李光地听了这番话不由机灵灵打了个冷战。